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二场的聚会。好，我们一起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一章，看十四节开始。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信，罗马人的信。无论是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全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好，保罗在向罗马的信徒解释说他想要去罗马传道，他表达了他的心声，其中很重要的一句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这句话其实有一点奇怪，因为作为信徒来说，你既然相信神的福音，你怎么会以福音为耻呢？你应该是以福音为荣，这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到，不以福音为耻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分享之前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首先来看保罗，他说他欠众人的债，无论是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不管什么人，他觉得自己欠他们的债，所以他情愿的把福音传开。主耶稣的大使命是对每一个信徒的，所以传福音是所有基督徒的本分。我们是欠神的债，作为罪人，主他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所以我们欠债。神的使命让我们去传福音，所以我们欠众人的债，因为是神要求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的，这是基督徒在世上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要去罗马，他关心的是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是大使命。按理说罗马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方，罗马帝国的首都，那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学问，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学问都在那里，那个地方有出色的哲学家、诗人，这些东西对保罗这种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很有吸引力，那里有很多的物质享受，对于从落后地区去的人来说完全可以大开眼界去游玩一番。但是保罗他考虑的不是这些，他没说他想去见识一下某某景点，见识一下罗马元老院，罗马人的那些享受，那些什么公共浴池什么的。他有没有说凭我的学问我要去那里的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去扬名立业？他没有这样。尽管那个时候罗马的学问其实影响到我们今天，罗马的法律对全世界包括中国现在我们的法律体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保罗在乎的不是这些文明，他关心的就是福音，其他的是放在次要范围里面，没必要提起。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去关心学问，不能去游览那些风景名胜，但是这些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说永远是次要的，是为了我们恢复侍奉的力量，我们进行必要的消遣，但是把主的福音传开，这才是首要的。所有人都需要福音，而越是最大的人需要就更大。很不幸当时的罗马应该就是最污秽的地方，福音先在耶路撒冷传开，班扬说这是因为耶路撒冷的人最大，因为他们杀害了基督，但福音紧接着传到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传到罗马帝国全境，我想那就是因为罗马的罪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更厉害。罗马他们崇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我们现在看有可以看那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它其实是一体的。比如说那个希腊神话里面的宙斯，罗马叫做朱庇特，他们的神话其实是一样的，很多很多的偶像。然后罗马他为了崇拜这些偶像，他就专门建了一个万神殿，容纳各地的偶像。他每征服一个地方，他就把那个地方的偶像那个假神纳入到他的宗教里面。 如果犹太人也是拜偶像的，那他们的偶像肯定在万神殿里面会有一个地方的，会有一席之地的。然后罗马人他们也非常的淫乱，贵族根本没有把婚姻当回事，通奸成风，然后各种同性恋。然后他们是罗马帝国那些为了追求物质的享受，那到今天看来都很不可思议。虽然说按理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应该比他们强，比如罗马人他们没有什么享受，叫吃东西满足口腹之欲，但是你人肚子只有这么大一点，吃饱了你就吃不下怎么办？他们有催吐剂，吃饱了就吐，吐光了再吃。所以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在那些书信里面责备这样的做法，你不要随从当时的做这些人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在罗马是很平常的。所以不少历史学家直接把罗马的灭亡原因归结为他们是一个词，荒淫无度。这样的地方应该是贼窝，表面的繁华背后是非常的肮脏。所以对着这样的地方，保罗肯定是怀着非常大的怜悯之心，所以他特别想去，他知道神的心，他也愿意去拯救那些最污秽的人。因为圣洁的主是因为爱愿意住在罪人和罪里中间。然后我们看保罗他要传的是什么，他要传福音。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就是罪人靠神的义得救。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管他是什么民族什么身份，都是传福音的对象。所以肮脏污秽的罗马真正需要福音。对于基督徒来说，传福音的对象不存在什么外在的身份差别，既然都是罪人，那么都需要福音。甚至那些在人看来罪恶特别大的人，他们也是福音拯救的对象。在这个问题上，愿我们都学习保罗，即使是邪恶的罗马人，这些邪恶的队伍征服了犹太人，征服了他自己的国家民族，但是使徒保罗他愿意为了拯救这些人的灵魂去付出。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我们的，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所以你不要看着那个人好像很凶恶的人，你说我怎么去给他传福音拯救他，不在于我能够拯救他，我拯救不了他，我们谁都拯救不了罪人，是神的大能。福音传出去是神的能力在征战，所以不要惧怕，我们只管去见证耶稣基督救罪人。只要有机会就去想一下，我们是欠着神的债，自然也欠着人的债。好，保罗说他要去传福音给罗马的人，然后他就说他不以福音为耻。可能觉得有人会觉得你既然是信徒了，你当然不会以自己所信的为耻了。人如果说我相信某某学说，但是你又怕人知道，你觉得羞耻，那么你这样的相信是很煎熬的。可能我们基督徒因为周围的环境，往往福音会带来羞辱，因为周围人都嘲笑信福音的人，嘲笑基督徒，所以有一些软弱的信徒可能你的表现就会是以福音为耻，因为身边的人都在嘲笑你甚至骂你。所以你可能你心里尽管认识自己的罪，你相信耶稣基督得救了，但是你尽量的掩饰不让人知道。只是说我想当你想到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想到这事的时候，你的良心一定非常的煎熬，很难受。你如果以福音表现的以福音为耻的话，你基督徒生活是非常难过的。尽管你并没有不认主，但是你那种掖着藏着的态度离不认主也不远了。所以你要去思想主耶稣的恩典。我想当你想到十字架的福音拯救你脱离罪出死入生，你就会振作起来，你就会承认你是神的儿女，是信福音的人。当然可能周围人群的压力会经常让我们退缩，会有各种各样的反思，但是只要我们紧紧靠着主，我们经常去看主而不是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就像彼得他在水面上走，他一看周围的环境他就要沉下去了， 但他一听耶稣，主啊你救我，主耶稣就把他拉上来了。同样我们如果真的老盯着周围的环境，我们可能会退缩，但是如果我们总是去看我们的救主，我们经常跟我们的救主在一起，从他得力量，那我们照样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但是世界上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们完全就是以福音为耻的，这个对不少人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很多寻求的人因为压力可能不敢来寻求了。那么我们看世人为什么会以福音为耻，首先福音在他们看来是愚拙的。保罗曾经这样说福音，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驴驼。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的，哥林多前书 一章十三节，还有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些世人他们不属灵，所以他们的 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他们看不到自己罪人的境况，更不用说靠耶稣基督得救这个救恩之道了。所以罪人凭借相信耶稣基督得救这样的教义，在他们看来就是愚拙的，就是傻子。我们基督教是非常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对我们而言，神的儿子这个身份对于完成十字架的救恩来说是必要的，至关重要。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这些罪人不可能通过他钉十字架得救。但是对于不信的人，属世的人来说，他们觉得你这个说法就跟洪秀全在那儿自称是神的二儿子一样，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他们会自动的忽略到这样的信息。如果你没有得救，可能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你来说就是一句口号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如果你也这样以福音为耻，你可能就会去攻击基督教的教育，你会说你这个福音，你说让罪人去靠别人的功德，靠别人帮助代劳这样去得救，你这是胡说八道，不合常识。即便是一些号称基督徒的人，他们也会这样想。我们给他们讲代赎的教义，耶稣基督替罪人死，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觉得圣经怎么会有这样的教义。其实他们除了号称基督徒之外，信仰跟世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想的也是靠自己的功德和行为，无非就是披上了一层基督教的皮而已。在这些不信的人看来，靠自己的行为得救是理所当然的。确实骄傲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喜欢这样的做法，但是福音说了，人人都是罪人，没有办法自救，这样他们就受不了了，他们就认为福音是错的。如果福音是不分青红皂白说和所有人都得救，那么他们可能还容易接受一点，毕竟普度众生嘛，这是真慈悲在他们看来。但是福音说了，罪人需要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所以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样一说，很多人就受不了了，他们指责你这个，你这样说法太苛刻，没有爱心。我们给人讲基督替罪人死，替罪人承受该受的刑罚，替罪人完成律法的义，那些属世的人他们就觉得你这胡说八道，他们理解不了两千年前的基督怎么替现在的人受罚，现在的罪人怎么一信耶稣基督，两千年前耶稣受的苦难产生了，就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效果。他们会觉得这样的教义是疯子在乱说，没有逻辑，他们是有学问的人，不会盲信的。所以你因为这样，你这样的思路，你就以福音为耻，在神面前你以福音为耻，你因为这样的做法不足以拯救罪人，在人面前你更是不屑一顾，你更不用说亲自去相信这样的救恩之道了。什么罪，什么全然堕落， 这些教育在你看来只是傻瓜对着墙壁自己想出来的编故事。可能在座有这样的人，你有人怀着这样的心态，你们对基督教的教育是有所了解的，懂得还不少，但是你认为荒谬，你认为不合常识不合逻辑。在这里我不想就常识就逻辑跟你辩论一番，我可能并不擅长逻辑学，但是就算是我很擅长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去做，不会去跟你们辩论，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我们靠辩论来说服人。我只劝你们，你多一点耐心，你去体会一下神的大能，求主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那我们看其次，世人之所以以福音为耻，他们也是因为一方面那些基督徒，有些人号称基督徒，但是他们宣称的信仰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作用，他们的生活 好像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甚至照样的坑蒙拐骗，所以这种糟糕的见证就自然而然让许多的人有了借口说你们信基督教都是假冒伪善口是心非。但另一方面，即使是真诚的基督徒，真的在信的，在世上人看来也是下三滥该鄙视的。因为保罗说了，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所使用的人很多，在人看来就是上不得台面的下流人。当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家乡的人看不起他，因为知道他是个木匠，普通人家，不是什么高门大族，就厌弃他。我们看主耶稣最初的门徒里面有很多是穷人，十二个使徒里面好多加利利的渔夫，有税吏，税吏在犹太人社会是被鄙视的，跟罪人是一个级别。这些人他们就要吃点字就不错了，更不用说有什么学问了。那后来彼得和约翰讲道的时候，传道的时候，他们被宗教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抓了，祭司，他们就看出这两个人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很容易，有没有学问一个人的谈吐其实容易看出来的，这些人没有学问是那个社会底层的人那些宗教领袖看出来了。但是历史的一代，神呼召了很多身份低微的人去传他的福音，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读过天路历程，班扬就是个补锅匠，这样的工作肯定谈不上什么很高的社会地位吧，走街串巷给人补锅。然后我们看到近代的宣教先驱克里威廉，他是去印度宣教的，他是鞋匠出身，他是鞋匠。传福音的人都是，如果是这样的人，世上的人很多就他们就看不起。人是很骄傲的，面对地位比较低的人，他们就往往不屑一顾，对他们所传的信息自然而然就轻视了嘛。很多人如果说某某博士某某那个大学教授讲什么，他们都会去看，跟你说哪个乡下的农民来讲什么，谁会去看，谁会去听，这人的骄傲。但是即使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却从人在人看来有很高的学问，社会地位也不错，那么世人也会觉得这些人不务正业，是那种败家子一样的人，学了那么多学问，有那么大的能力，拿来干这个事儿完全是浪费。按理说他们应该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很高的收入，但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即使很多人他们有钱，他没有功夫去享受啊，因为他们的时间都花在侍奉上面。所以属世的人就看也轻看他们所传的道，他们认为这些人就是因为信了耶稣才做的这个样子，过得一点都不好。比如保罗的学问是没有办法否认的，而且保罗生来就是罗马公民的身份，那个时代的罗马公民是有很多特权的，比如说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不少时候这个特权给了他一些帮助，比如罗马人你不能没有定罪的话你不能随便打他，所以保罗一提出我没有定罪你就把我打了，我要上告凯撒，罗马每一个罗马公民都有权利直接去上诉于凯撒，就是罗马皇帝，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很高的一个特权。而且保罗的学问也很大，当那个后来的罗马巡抚菲斯都 面对保罗的见证，他只能大声说，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这些属世的人认为，有学问社会地位高的人也去信耶稣，那你就是中邪了，就是癫狂了。他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挡住福音。他们认为这些地位高的人去信耶稣，就是把自己排除在上流社会之外。所以这些人照样的轻看福音，以福音为耻。其实他们之所以不喜欢福音，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福音把人的罪显出来了。属世的人喜爱罪恶，但福音推崇的是圣洁，不允许人继续的活在罪中。如果福音只是拯救人脱离罪的后果，并不会改变人的生活，那么这些人可能不会抵触。但是福音耶稣是耶稣把罪人从罪里面救出来，让这个罪人成为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人，成为一个新人。这样一来他们就受不了了，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罪，不想福音来打扰他们，于是他们就竭力贬低福音，到处找借口攻击福音。比如他们会说，他们会认为哦，耶稣基督没有加行美容，他们会说保罗其貌不扬。尽管说这些外表跟那个福音的信息有什么联系呢？一个人长得漂亮还是长得丑，他跟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有什么关系吗？有很多这类的攻击的，用这种毫无逻辑的方式来攻击福音，是因为人首先想否认福音了，所以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攻击。但是基督徒是不以福音为耻，相反，福音是我们的荣耀。既然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在神面前，首先是在神面前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如果哪个人你说你信耶稣，但是你在神面前以福音为耻，那就完了。那意味着福音对你来说是审判，你仍然是有罪的人，你在神面前才会羞愧嘛。如果你是耶稣已经洗净你，你已经是在神眼中无罪的人，你在神的面前你不会羞耻的，你更不会以福音以拯救你的福音为耻。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以福音为耻，那就意味着你没有得到福音的拯救，你还是一个不幸悖逆之人。但是福音对相信的人来说不是审判，是神的恩典。福音表明神爱我们，对我们施恩。我们看到福音所说的救恩，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心里面就甜蜜。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世界上面，我们不是没心没肺的人，周边的人世人的态度自然而然会有对我们产生一些压力，所以可能有人害怕人的嘲笑忽略，不太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正常的话，你一定不会以福音为耻，就像保罗一样。我们之前讲了，信徒对传福音是有负担的，我们是想要去传扬去见证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如果我们都放胆的传福音了，等于是我们都巴不得让人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那么这绝对不会说是以福音为耻的。正是因为我们知道福音，我们认识福音，我们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所以而且也知道我们因着福音得到了什么样的福分，所以我们不以福音为耻。相反，福音是信徒的荣耀。首先，福音是神的大能，信耶稣的人经历到了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知道那确实是神的大能。而那些属世的人，他们看不到神的大能，他们就会觉得福音跟其他的宗教或者思想学说一样，只是一套对世界的看法。如果人没有看到神的大能，那么福音的确就是一个古代神话，整本圣经都是记载古代神话的书而已。但是神的能力和他的福音同在，福音攻克了人心里面的坚固营垒。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浪子回头，我们也在历史上甚至在自己的身边看到了浪子回头，这都是神的大能。可能有人会说，你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哲学思想也有这种浪子回头的事情，这个说明不了什么。那么我要告诉你，最重要的浪子回头 是每一个基督徒自己都经历过的。其实我们自己，我们里面有多败坏，有多么的肮脏污秽，别人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从前怎样憎恨人，怎样有很强的报复心，怎么样想骑在人头上做人上人，怎么样想要损人利己，怎么样想要做一些邪恶污秽的事情，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罪犯被暴露的新闻，然后看到去采访他的邻居，他邻居说这个人平时挺好的呀。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我们自己的情况，可能我们在别人眼里也是挺好的，但是我们自己里面是多败坏，我们自己知道。甚至可能跟我们朝夕相处的人，我们的妻子、丈夫、我们的儿女都看不到我们里面的那些败坏、肮脏邪恶的地方，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啊。当尤其是当神的光照进来，我们看到自己罪恶的样子，我们就认罪悔改，我们就归向耶稣基督。然后得救之后，我们知道我们不一样了，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从前的邪恶，我们现在正悟，我们已经有了喜爱公义的新心心灵。这样的浪子回头是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作用，是亲身经历人他自己知道的。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相信耶稣基督了，那么他身上都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这种神的大能。不管是顽固的犹太人还是骄傲的希腊人，都会在神的大能之下谦卑悔改，然后传扬自己从前觉得很荒谬的福音，很反对的福音。就像保罗是一个曾经很积极的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现在他认为自己欠所有人的债，他渴望把自己从前逼迫的福音传到帝国的中心罗马去。这样的改变只有神的大能才能够完成。我们看重生得救是比创造世界更大的神迹，这是神的大能。所以说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每个人都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经历这样的大能。如果你还以福音为耻的话，请你去思想耶稣基督为你做的大事。如果你连思想我们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事，这样的事情都不可以，都没法冲垮你以福音为耻的那种心态的话，那么我劝你好好反省一下，你有没有得救。如果你是基督徒，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义已经遮蔽了你的罪，那么你想到这件事，你肯定会情不自禁的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你唱不出来是为什么？因为你的罪没有被遮蔽。好，基督徒之所以不以福音为耻，而是以福音为荣，也是因为福音显出了神的义，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正因为这义，福音具有了拯救罪人的大能。福音是神要救罪人，那么救罪人需要什么？必须解决罪的问题。罪和义是相反的，罪人是没有义的，所以罪人的良心面对神的愤怒就会惧怕担忧。但是神的义借着耶稣基督是白白的加给信徒，他自己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的义，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完成了罪人所需要的那个义 righteousness。 人相信耶稣基督了，那么这义就归算给这个人，归算给信徒。耶稣受了刑罚，这是犯罪，就是违背律法该有的刑罚，这是耶稣承受的。信徒有了这个义，就不用承受自己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该受的刑罚。基督的一生完全遵守了神的律法，所以在神的眼中，信他的人也相当于完全遵守了律法，有了律法的义。这律法的义是基督完成的，是他对律法的顺服，是一位神的顺服。当然这是神的义，但是按照福音，这义也属于信徒了。因着信耶稣基督把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是没有错。 他是耶和华，他成了我们的义。那么这义显在福音中，摆在你我面前，只要信就可以得到。保罗他是去传这样的福音呢、啊、他是把拯救的信息带给那些骄傲但是又罪孽深重的罗马人，他担当的是这样荣耀的职分，他当然不会以福音为耻。我们这些已经得到主拯救的人，我们把自己所看见所听见的传出去，我们希望神的大能也显在这些听到的人身上，这难道不是荣耀吗？我们越是思想基督，越是思想神的大能，越是思想他的慈爱和怜悯，我们就会越是以福音为荣。如果我们紧紧的靠在神怀里，那么世人的嘲笑辱骂又算得了什么呢？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其实大部分的罗马人应该是敌对保罗的，但是靠着神的大能，他心里面有神的爱，保罗他不以福音为耻，他想去罗马传神的大能，最后他的确去了。我看《使徒行传》，他确实去了。然后根据教会的传说，教会的传统，保罗是在那里殉道的，他并没有白白去。有不少罗马人相信了福音，后面罗马帝国曾经以非常严厉的逼迫信徒，但是罗马教会站立住了。当然罗马教会我们知道后面堕落成为了完全是就背逆神的一个组织，但是最开始罗马教会是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在坟地里面聚会，因为有逼迫，罗马人的坟地是建的里面的空间很大的，在逼迫的时候他们里面待在坟地里面先在那里聚会敬拜。这个不是保罗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神的大能，神的义足以遮蔽这些邪恶淫乱的罗马人，让他们从世上的人都很鄙视的那拜道德败坏的人，从这样的人变成圣洁公义神的儿女。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我们也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面对的社会可能和当时罗马帝国一样，也是非常的富有，物质条件很好。今天的人们享受的生活，20年前的人可能想都想不到，但是今天的社会也照样的很败坏。尽管人都是罪人，人组成的社会历史历代都很败坏，但是有一些年代可能情况更糟糕。可能我们在座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姊妹，你们经历过更多的事情，看到过更多的时代，你们会觉得今天的人，今天很多年轻的人比你们年轻的时候要邪恶多了。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传统的道德在约束，现在呢城市化进了城，很多传统道德已经完全解体了。现在离婚率有多高，现在人根本没有把婚姻当回事儿。现在人只能说很多事情他们根本没有一个道德的约束，就是为所欲为。而经文说了，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但是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把福音告诉这些人是要拯救他们，这有什么好羞耻的呢？确实你可能会被骂，怎么会说你神经病，说你傻。就算你认识的人，因为他平时跟你有打交道，他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他当面不会说你，但背后他可能会觉得你是个傻子，他跟别人也是这样说你。但是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羞耻的呢？神的能力会与我们的工作同在。现在的人罪恶很大，但是神的义足以去遮蔽他们。我们看最开始人的罪恶很大的时候，神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那时候最高的山都淹没在水下。那么现在神要用他的义来拯救罪人的时候，那个犯罪的最高峰也会被淹没在他的义之下。耶稣基督他所完成的义足以拯救所有罪人，足以拯救每一个最厉害的罪人。那么虽然说现在是一个败坏的时代，很多年轻人放纵沉溺在各种的罪恶之中，但是我们去见证神的福音， 谁知道他们中间不会兴起新时代的保罗呢？不会兴起新时代的约翰班扬呢？我们去看以前那些清教徒，还有反正很多传道人他们的传记，还有他们的回忆，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就说他们那个时代是非常邪恶败坏的。但是在他们那样邪恶败坏的时代，仍然兴起了很多神所重用的人。那么今天为什么不可以呢？确实我们经历到了一些障碍，比如说我们至少我们现在的环境不会像那个十九世纪的西方社会那样，那时候他们可以随随便便的很宽松的环境去传福音。我觉得我可能有人觉得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传，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们虽然说没有来自一些正式的组织给他们威胁，但是实际上面对民间的很多威胁还是很大的。我们看到在十八世纪大复兴的时候，卫斯理怀特菲尔他们讲道的时候，会有暴徒来袭击他们，拿石头打他们的。每个时代都面临不一样的逼迫，每个时代那些以福音为耻的人都会给我们造成不一样的压力。但是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因为福音先在耶路撒冷传开，但后来紧接着传给希腊人，因为希腊是比较靠近耶路撒冷的，紧接着传到罗马人，整个罗马，后来传到了全世界。如果福音不是神的大能的话，我们这些人不会得救，因为我们在中国，我们离福音的发源地很远，我们的国家曾经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对神的福音完全是封闭的。最开始第一个来中国传福音的马里逊博士，他学会了中文，他翻译了一些圣经，但是他没有办法进入中国呀。但是我们看到福音是神的大能，很奇妙，国门打开了。他最开始接触的那少部分的华人信徒，这些人在他死后成了种子，在他死后国门打开了，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把福音传开。所以要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我希望我神给我们智慧和力量，也给我们勇气，让我们每个基督徒真的不以福音为耻去见证。可能你在公园里不经意的跟人说话，可能你在火车上跟人聊天，你的见证也许会在新时代的班扬、新时代的保罗心里面种下种子。可能我们一次跟人谈，也许对他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是神说了，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必能得着。我们看到班扬的回忆录里面，他的丰盛恩典里面，他有很多回忆，就是不是直接给他传福音的人，别人的聊天什么对他产生了影响。当然他不是因为那次得救的，但是这些事情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产生很大的影响。神就是利用这些方式一步一步的带领神的儿女回到主的羊圈里。那么我们也能做这样的事吧。我愿神来祝福我们，我愿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好，我们做结束祷告。